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再一次低头祈祷。真理的圣灵，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教导真理的那位，你打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又愿讲的和听的都同蒙你的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圣灵同在。当你听到圣灵同在这个四个字的时候，不知道你的脑海里面出现了什么的图像呢？会不会就是当日的圣灵降临节，圣灵好像火焰一样落在各人的头上呢？跟住他们就可以讲他们都没有学过的各国的语言，又或者是好像《使徒行传》所讲，有圣灵同在的人能行各样的神迹异能。例如我们见到在《使徒行传》所讲的彼得、保罗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甚至是让死了的人复活。又或者好像旧约的先知士师，当上帝的灵临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是能人所不能。例如是参孙，当神的灵临到他的时候，他力大无穷，他只是双手就已经可以将这个凶猛的狮子去撕成粉碎。各位弟兄姊妹，你意不意识得到，你相不相信圣灵已经同你同在呢？如果你相信的说话，你有没有希望学想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带来什么作用呢？会不会有以上面三类我所讲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呢？又或者你期望最低限度，好像因为有一年我看这个的 American Got Talent， 那个冠军人物叫 Chinam， 他所变的魔术令我觉得不是魔术来的，可能是魔法来的。为什么在荧幕上面来到去看着那张的啤牌可以由六点变成九点的呢？我们期望我们都好像有这些的能力，可以医回好对我们在病榻当中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亲友。每一次打开这个代祷事项的时候，很多的亲友的名字，很多弟兄姊妹的名字，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个能力可以医好他们，免他们是在当中受着痛苦。抑或是我们根本已经放弃了去相信圣灵同在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影响呢？今天的经文是耶稣在临离世之前向门徒所讲的一番说话里面的其中一段。其实在另外三卷福音书里面，耶稣分别有三次去预言他自己将要被杀害，第三日复活。不过那些门徒好像不太明白耶稣这番说话那个的意思。正确来说，是门徒不太接受天父上帝的计划和安排。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有需要这样做的吗？在约翰今天所选的经文里面，耶稣和门徒进食了最后的晚餐之后，宣告他将要离开门徒。不过又说他们是不可以跟着一起去，有没有讲到他去哪？只是说你们其中一个要出卖我。我当听到这番说话的时候，门徒既感到惊讶又迷惑，究竟哪个呢？哪个这么没义气做厌仔啊？当彼得很亲切地去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跟着你去啊？我可以为你挡刀挡枪，就算条命没了我都要陪你一起的。耶稣的回应竟然说，彼得，你将会在人的面前三次还不认得我。哇，当这番说话出现的时候，就更加令到门徒很忧伤，令我们觉得很厉害的那个大师兄彼得都会是这样的，究竟将会有什么事发生的？当我们试一下代入门徒的心情的时候，我们听一下原来我们的师父，我们所敬重的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有什麼的感受呢？我相信大家這段時間裡面呢都會體會得到，可能你身邊呢你的親友你的朋友一個一個這樣去移民，無論是去到世界的其中一個角落亦或是移民返天家，我們的心裡面都會很無奈地去接受，不過是尊重的，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但是心裡面確是有些不開心和失落。加上耶穌有很多仇口的嘛，耶穌有很多對家和敵人，剩下我們幾個怎麼辦啊？還要說我們中間有一個做驗仔，那我們就是很危險，連我們認為最厲害的那個他都會，他將會否認說認識耶穌，那我們會怎樣的？會發生一些事情會令到我們頂不順撐不住的，一想起就會很害怕和很擔心。耶穌絕對知道當門徒見到他被捉拿被侮辱受審訊，最後就好像罪犯那樣釘在十字架上面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很震驚，會很錯愕，本能地四散躲藏。沒錯，耶穌一邊受著很廣大的群眾他們的愛戴和歡迎，不過同時間也都受著一些有利的人士的針對。耶穌所說所做的確實觸動了一些有力人士的神經，他們正是想方設法這樣來到滅聲，要消滅耶穌，不要讓他再在那裡搞搞震。這些不單止耶穌知道，門徒都體會和感受得到，現在就說有耶穌在那裡撐著，耶穌都說他要走，那我們這班門徒怎麼呢？又不可以跟他去，那我們怎麼辦啊？耶穌就是擔心門徒會因為將要發生的事會失去信心，會灰心喪志，所以在他臨離開之前，他鄭重跟門徒說了一番的說話，目的是給定心理準備大家，等到事情要發生的時候，等到他們驚魂暴定的時候，他們回想起耶穌今天所說的，就會知道發生緊咩事。最重要嘅就係佢哋會知道一切都係掌握喺上帝嘅手裏面，而呢啲事情嘅發生都係上帝計劃嘅其中一部分。經文話咧，耶穌先行一步，唔係抌低我哋，而係去為大家預備地方。佢一定會翻嚟去接大家去佢所預備嘅地方。這係一個承諾，是一个应许，耶稣一定会回来接我们，我们一定会是被邀请受欢迎地进到他的国度里面跟耶稣同住。耶稣跟着提到门徒认识他的， 当我们认识他的同时呢，是认识天父，因为耶稣和天父的生命是连成一体，认识耶稣就是同时间认识天父。不过这样，突然间耶稣和天父是同为一体，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呢，从来都不是自己决定自把自为的。耶稣知道上帝是透过他的生命去亲自工作，就好像铁甲奇侠这个 Iron Man， 他里面的灵魂人物上帝。耶稣知道他自己的位置，他绝对不会没大没小这样来到是僭夺上帝的荣耀，他知道他是受着天父所差遣。经文继续告诉我们，门徒会做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并且比他所做的更大。耶稣在另外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所喝的苦杯我们都要喝，只要我们好像耶稣一样，不限制上帝，容许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亲自做他想做的工作。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心情会是怎样的呢？你是会觉得很荣幸，我可以跟上帝一起同工去做一些很伟大的事，还是你很担心呢？因为我们要跟耶稣一样去喝这个苦杯。耶稣承诺无论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事，他一定答应。是啊，没错啊，无论我们求什么，他一定答应。不过大家要看清楚， 当我们看上文下理的时候，就明白原来耶稣并不是王大仙，有求必应。而是当我们愿意和他的生命连为一体，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也都因为爱上帝的缘故，我们身体力行地去遵行耶稣的一切吩咐。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们向他所求的一切一定是不会自私自利，一定是不会自我中心的，而是和上帝的想法心意相符合，上帝一定会答应我们，亦都有求必应。耶稣说了不会抌低我们，耶稣会求天父另外派一位叫做保惠师的来，永远同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心里面。耶稣短暂在这三年在世上的生活之后，圣灵会被派遣到世上来，一直同门徒同在，直到永远，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柱。保惠师这三个字的意思是在法律上面的帮助者，你可以称呼他是律师，又或者是你的保证人。而这个保惠师的职能是你的顾问，是你的帮助者，是你的激励者，是你的安慰者，是你的启发者，并且一日24小时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圣灵会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去认识，去表达，去见证有关天父上帝和耶稣基督的真理。不过我们要留心，当我们一听到帮助者的时候，我们会本能以为保惠师圣灵是来帮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幻想圣灵就好像阿拉丁神灯里面那座灯神，又或者是帮我们工作的那位的工人姐姐，任我们去差遣去完成我们想他做的事。不是，当然不是，正正相反，是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明白真理，接受上帝的医治，以致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不会再受罪和撒旦的蒙骗，并且明白和真真正正地感受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很感动。在这份爱的驱策底下，我们甘愿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他想做的事，就是为世人带来祝福的事。就好像 Ironman 这个的铁甲奇侠和他的创造者连成一体的时候，去做对世界有益的事。我们这位保惠师，圣经说世人不会接受，因为见不到他，也都不认识他，但门徒每位相信耶稣的人会认识，因为圣灵就是耶稣以另一个形态去活现在门徒的生命里面。他更加指出，每一个爱耶稣遵行耶稣吩咐的人，天父上帝同样会爱他，天父上帝会和耶稣一起是临在在信徒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同在。正因为有这一位的三位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和我们同在，门徒将会有应变能力来到面对一切的事情，以致能够因着爱耶稣，可以忠信地去遵行耶稣对我们的吩咐，做比耶稣在世上面更大天父上帝邀请我们去做的事。约咗是一位十五世纪的修士，他曾经说圣灵就好像校长一样，手把手地去教导他应该做的事情，以致他能够写下一本的神操 Spiritual Exercise， 不单止帮助到他自己和同年代的信徒，甚至流传到今日，包括我自己和我们一班彻底门徒的同学，得到很大的帮助。其实当时伊立了只是想写下一些他从圣灵里面领受的一些对自己的灵性有帮助的一些操练，他只是写下记下、当时的人向他请教，他还有分享的精神和人分享，他真的没有想过他那本写下来的笔记传流到500年之后的今日，仍然继续帮助每一个想寻求在灵性生命上面有突破的信徒。德兰修女也在她的文献里面提到，耶稣邀请她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定会一 一直咁喺佢身边，手把手咁去教佢点样去按部就班去处理。佢只系上帝手里边一支嘅小圆笔，随住上帝嘅心意去书写上帝要世界知道嘅事情，要世界领略嘅事情。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正如耶稣所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上帝要使用你去做更大的事情呢？在这里我想起以斯帖王后，以斯帖记所记述的一位的王后。她是一位王后，她平时的工作，她的职能做些什么呢？我想象一定是扮靓，是不是让自己扮到靓靓，同埋佢嘅职能其中一样嘢就系佢要让佢嘅皇上、让佢嘅夫君系开心，去讨佢嘅喜悦。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就系咧，以斯帖之前嗰个皇后，因为做咗一样即系皇帝唔中意嘅嘢，就即刻废咗啦。咁於是咧，以斯帖皇后每日嘅工作，我想象聖經冇講嘅，我想象一定係好盡心嘅去係完成佢自己嘅職份。直到有一日，佢嘅叔末底改手嚟話俾佢聽，佢成個民族咧都喺危機嘅裏邊，佢邀請以斯帖去入去同皇帝去求情，睇可唔可以咧救翻整個民族。以斯帖就話啦：，佢話嚇。我哋个个都知嘅，如果皇帝咧冇叫我哋咧，我哋自己行埋去，话想嚟到去见皇上嘅说话咧，都系要杀头嘅，除非佢格外开恩嘅啫。但系皇帝已经成个月冇召见我啦。托姆蒂盖听完之后，佢讲咗一番嘅说话。佢你冇谂过咧，你千祈唔好谂你自己咧喺皇宫里边，你会比我哋安全。我深信我哋成个民族咧会喺其他地方咧会得到解救。不过你同埋你嘅父家都必然系会被灭绝。你有冇谂过，你之所以得住皇后呢个位份，唔系为咗今日呢个机会嘅咩？皇后听完这番说话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她请她的叔去跟书山城里面的犹太人讲，你们要三日三夜这样去为我禁食祷告，我和我的宫女都是这样做。三日之后我就去见皇上，死就死吧。是咯，原来上帝的邀请是可以是很突然其来的去到大家的当中。不过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准备自己。我在想着，如果皇后以斯帖她不是平日每日都跟上帝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她不知道她在危急的里面更加要禁食祈祷。我相信平时不是她的生活的形态的时候，她身边的宫女怎会跟她一起来到禁食祷告的呢？原来以斯帖皇后她没有忘记她的身份，除了是皇后之外，她还是上帝的子民。在圣经里面应许耶稣告诉我们，她留下平安给我们，因为知道我们无论拥有什么东西，我们都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耶稣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因为眼见的困难和艰难而去沮丧、失望、灰心、胆怯，因为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能够超越眼所见的忧虑，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力量，以及智谋、毅力去面对一切的挑战，以致他可以履行上帝所交给他任何的任务。可能你会发现，就是一些没有圣灵的人都不畏艰难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没错，这个叫做目标为本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目标为本的世界。那个是当事人很努力为到自己的理想来努力，不过作为门徒，我们不是以目标为本，我们是以爱为本，我们是 driven by 上帝的爱，我们是被上帝的爱所驱动， 去承担上帝交给我们一切的任务，以致可以不畏艰难。看成的只不过是一份的挑战，去勇往直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看呢一些短片啊，那些短片就可能就是20-30秒。很多人呢都是外国人啊，特别外国人啊，他们呢都会挑战一些极限的。有时候我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不怕死的呢？如果要我去面对这些呢，在跳蹦珠针也好，在飞机上面跳下来也好，我一定会害怕到脚都震晒。为什么他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会是这么兴奋，这么 exciting 来到面对这个挑战的呢？我相信当有圣灵同在的人去面对上帝给他的任务的时候，虽然他怕，他都会向前，他并且好感到很振奋，因为圣灵要使用他去做更大的事。耶稣预先讲了将会发生的事，就是知道门徒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会害怕的，他们会乱的，他们会迷惘的。而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他们更加有机会会失落对上帝的信心。不过当他定个神来的时候，回想今天耶稣所讲过的一切，就不会失去对上帝的信任。虽然这一刻他们完全不是太完全明白，更加不愿意去接受，不过当有圣灵内住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会让他们有胆量去做上帝邀请他们做事情。上个礼拜我有机会跟另一个宗派的一位退休校长去聊天的时候，他跟我提及牧者移民的状况。在讲的过程里面，他心里面有些嬲怒，那些牧者竟然抌低啲羊，自己走咗去，自己第一个逃难。当时我啲咧唔知点样去回应，点解唔知点去回应呢？因为我实在唔知道咧，嗰啲喺呢位退休校长心里边所讲嘅牧者，佢哋嘅处境系点样样。我更加难保就系咧，如果我有当事人相同嘅处境嘅时候咧，我惊我自己走得比佢哋更加快。所以我只是求上帝去怜悯，求圣灵好好的去装备我，而当有他的邀请来的时候，要有危难来的时候，我能够忠于他给我的托付。当然我说得求上帝去装备我的时候，我都有心理准备，圣灵的装备一定不会是很舒服，一定会是很艰辛的。正如我们中国人都有句说话，是不是不辛苦怎会得到世间财呢？连钱财都要很艰苦奋斗才可以得到，又何况要练就一身去忠于上帝的武功呢？加上的就是我没有这个职分去指指点点，对离开的牧者或者信徒作出批评，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位份和权利，上帝从来没有给过这个职分我。早几天我有机会呢回到我自己的母堂，跟弟兄姊妹一起去灵修。有位牧者呢，他从以赛亚书的经文里面呢去体会得到一件他以往没有体会的事。这段经文他很熟悉，但是他又在安静之后，他有一份的灵修。他这样说，他原来我们很渣的，一个人斥责我们就已经要逃跑了，五个人斥责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全军覆没。圣灵是不是真的与我们同在的？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见圣灵在使徒先知牧者身上所显出的能力，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呢？就算见到的都是很少很少的例子。其实我也很纳闷，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三代经课里面的其中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只要做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事，还要做更大的事。我在问上帝，我们做不做得来的？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得来的呢？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我今天上帝早几天让我看到一本书，这个是陶雪牧师的书，他是宣道会的一位牧者先贤，他作了一本书叫做《灵性觉醒》，他提到我们不要限制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限制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呢？你会不会跟他 bargaining 的？你会不会跟他讨价还价的？又或者呢，你请圣灵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我这样做先？你要用理由去说服我。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未曾信任过上帝，我们未曾相信过上帝，我们其实是向他投下一个不信任的动议，只差未弹劾他，要他辞职不要做我们的主人而已。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似乎我们跟上帝是没有事实的关系，只不过在形式上面我们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信徒而已。不过在这些一切的事情上面，我要向大家致歉，因为我做了坏的榜样。没错，当上帝容许我们去跟他讨价还价，跟他去讲理由的时候，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就正正反映了我们对上帝的信任是很薄弱。所以我们要祈求上帝医治我们，给恩赐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有好像约翰卫斯理的觉醒，让卫斯理发现他自己原来是上帝在火堆里面抢救出来的一根烧剩一半的木柴。他发现他自己是被上帝在火堆里面去抢救出来烧剩一半的木柴。他很感谢上帝之余，他愿意让自己臣服在圣灵的带领和掌管的当中。是啊，没错，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只会再一次的再投入这个火堆里面，去燃烧我们的生命和时间，在世界的王他的催逼底下，他的恐惧和诱惑的当中，去做这个世界的王要我们做的事。耶稣应许会祈求天父赐下圣灵，永远同我们同在。所以请我们不要冷待圣灵，亦都不要限制他对我们的那份的差遣和指导，不要限制他在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作工，让我们能够彰显出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的能力，去荣耀上帝，以致我们能够承担和履行耶稣在世上面曾做过的事，并且比那个更大的事。与我们一起的同心祷告。上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只不过是你从火堆里面抢救出来烧剩没有多少的木材，但你就是这样去顾惜我们，去爱护我们。我们怀着感谢的心的同时，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对你有更深的信任，因着这份信任，我们能够对圣灵开放，对圣灵臣服，我们不会限制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一切事，无论是荣耀上帝的事，无论是我们要受到羞辱的事，无论是受到欢迎和爱戴的事，无论是受到被拒绝和唾骂的事，无论是一些容易执行的事，又或是艰辛而暂时看不到成果的事，主要帮助我们要去忠诚努力的承担。尤其求圣灵赐给我们一切所需，无论是心灵上面的、物质上面的，以致我们能够承担你所交给我们的一切。主啊，医治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不单止看到眼前的艰难这个的现实，我们更加看到你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真神，让我们内心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祷告，阿们。